齐老师，你好。
啊，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就是打第三印的时候，脚趾贴过来了嘛，贴住挨着无名指，就是我看上面说是植树不要挨的，就是我
说植树不要挨着哪说了？我这样说，你把这个《佛心经》上那个第三的结法搁这儿看看。你说挨着哪儿？你再说挨着哪儿？
如果他是那个小拇指竖着的两个小拇指挤到前面来了，就是跟那个无名指和那个中指碰上了。
第二天我就纠正过来了。
师傅，就是法本上倒是没有说这两个小手指头它竖起来跟前面和挨上不挨上这个问题。
这不说事儿，这个结印说没说挨上，也没说不挨上，都没说。
啊，对，是的。
但实际上我们接起来要是说轻松自然，根本就不可能挨上啊。
嗯。
这是咋可能挨上？
对对，是的。对，他有点紧张了，他就一挤就给挤过来了。
没有，我的意思，我是说打完二轮了以后，到时候我是不是再补上也
可以啊？你打完两轮以后再补，好的。错几个补几个，错哪个人补哪个人。
嗯，好。
到最后。
哦，明白，谢谢齐老师。
他说右手的食指少一节，能修心中心法吗？
我觉得接不了手印，那接不了手印咋修心中心法呀？那没法修心中心。
嗯。少一节。
找一下跟你说咋接近的，不好接近了。
问个关照的问题，今天是有合作的一个商家，嗯，就是比较不讲诚信，感觉就跟被耍了，就被他耍了的这种感觉哈，就要有20分钟不舒服这种心情，我就一直断，但是呢，就这个20分钟
这个，就我说这个事儿他怎么了？这个商家耍了怎么了？
就是他比较不讲诚信吧，约好的事情。
我知道怎么了。你断啥了？
是讲一下这个事情的过程是吗？
不是啊，我说你说你一直断什么呀？
就是的，就感觉心情不好，就这个事儿在心里面。
那个心情他咋能会好啊？啊，你说换一个人就被骗子骗了，心情会好？不好就不好，那你要干什么呀？
那老师是不是这个心情不好就是正常的？你就体验这个不好就行。
说个正常呢？说个不正常不对，说个正常他就对了。你在干什么呀？
那
不要踩他，不要踩他，你就要去踩他。
啊，那就不管他好与不好，不踩他就行了哈。
你可以重复说，我觉得就别扭劲，这还用重复着说呀？
不用重复着说，我一直觉得我关照好像不会关照。
别关照啊！你这就别说关照的事啊！说这你理会这干什么呀？
那在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怎么样去应对或者面对？
不踩他了。
哦，就不踩他，不管他好与不好，不踩他，是不是？
话又重复着说，刚才都在那重复着说，那知道了还重复着说干什么？一重复变味了，你知道吗？
哦，知道了。好，谢谢老师。好，那我没事了。
他说家人身体一直不太好，看过您和老人的信中提到持咒煮茶给他喝可以疗愈，他想问这个是念了心中心咒语吗？他可能不太清楚这个事情。
我说当然是心，那不是第三印吗？那不是心中心法吗？心中心法都怎么不像心中心是吧？
对， 他都不知道是结啥印啊，他都没问这个结印的问题。
他不是说这个我以前的事吗？我以前的事那是修说的修第三印，
嗯，
进入心法啊，
嗯嗯。您现在是多少座呀？
我现在马上就是满100座了，就还有2-3座。
是百座是吧？马上满百座了是吧？
哎，对。
哦，好，赞叹啊、哦。嗯。
我想请问一下齐老师啊，就是这个持咒就是煮茶这个也是2小时是吧？
这个是治病的说的。如果不如果是不说治病的，就实际上治病的事啊，还是别再打心中心期间就这样去治病，算还是不要这样做好。
因为是家人的。
你要说一个2小时，那他顶那一天那一坐呀，一天只有一坐的时间，还顶那一坐了，他不2小时能顶一坐呀？肯定是2小时。这多不少。
就是在打坐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是对着这个茶持咒还是怎么样啊？
哎呀，天哪，这是这，那是弄个包，把茶叶包里挂手指头上了，不影响结印，是那样的。
哦，弄在手指头上了。好的，谢谢。
有水能行，但是没水，茶叶。
哦，茶叶就是把它挂在那个手上，不影响那个手印就行了。
影响不影响？不影响接印，那一点儿要很多呀、啊，很多还能接印呢，接不成了挂，还也没法挂了，一点点
儿。哦，一点点。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好，可以了，我没有问题了，谢谢秦老师，谢谢。
你泡一次茶，用多少茶也就那么多就行了。
哦，好的好的，谢谢。
那个有一个就是楞伽经说的一句话是无名为父，爱为母，就是这个无名跟爱他们俩这个关系有点就是不太那个清楚能。
你说无名是不是应该断除了？
啊，是啊。
爱要不要断除？
爱应该断除。
对呀、啊，这不就要断除了呀？为什么要断除？因为轮回他是父母，他是轮回的父母啊。
他是轮回的父母。
大苦海的父母，大苦海怎么产生的呀？一个父一个母就产生大苦海了。
哦，他们那两个算根本。
对呀、啊，就两个心态呀、啊，不是说的心态吗？两个心态。
那他是不是就是无名也因为有这个爱的滋润，那就无名？
你说这个无名为父爱为母是赞叹无名和爱的，不对，应该是否定的，不是肯定的。
哦，知道吧？那但是就是相对于来说，就这个爱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世间的那个父子之情啊，儿女之情啊，这个。但是在现实中咱们还要做这个事，应该断，但是就是、
断了以后就不管他了吗？
就是世上要是
不管啊，
世上要做，然后情感上要断，是不是这样？
这个事啊，你这么一说就没意思了，你这么说
啊。那请教那个齐老师怎么想表达或者怎么样去想。
你这个说法我听着好像有你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很没意思。
那应该怎么样有意思呢？
那很有道理，你就去做呗，说了干什么呀？
哦，是吗？哦，明白了，齐老师啊、哦，行，哦，行，谢谢齐老师，这个问题啊解决了。
生死轮回的根本，
抱桩摇橹啊。
嗯，师兄们互动的还挺激烈的，这很普遍的啊。说佛是情不重，不生说佛，师兄。师兄问：咱们现在是属于终结还是简洁呀？
简洁现在是佛在世的时候是人寿100岁，现在这个2500年了，现在就是人寿75岁。
嗯，
是简洁，正在下每百年减一岁，还在往下减。 释迦牟尼佛是衔接现在的第四尊佛，另外前头三个是前一个节庄严节的后最后三尊佛。
嗯，
他这个庄严节有一千尊佛啊，最后的三尊就是
啊，
这个传单上提到的前三个。
嗯嗯，是的，哎，庄严节也他也有一千尊佛呀。我还以为是我们
衔接一千尊，衔接一千尊，就是下一个还有个星宿节，也是一千尊佛
啊。
下一个节就是星宿节
啊啊啊！下星宿节，他们那个庄严节跟咱们我们现在的衔接，它是怎么区分的呀？
这就是说的小节，这个大节就是成住坏空。一轮就是一个大劫，这一个大劫里住劫，这个成住坏空，就是上一个那个庄严劫过去，这个世界就坏了，没有了，然后呢就是坏，这个住劫就结束了，坏劫还有好长好长时间，也就是慢慢变坏，慢慢变没有，慢慢变没有，最后彻底没有了，空就是没有的意思，就这个没有又坚持了一个终结，然后呢就成结，就是开始形成这个世界，那个时候还不能住人呢，开始形成，一直好长好长一个终结的时间，形成了之后住就有法住人了，这个住结现在这个正在住衔接这个住结里，在这个住结里呢有一千尊佛出世，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要是第一千尊佛出世之后就进入坏界，开始坏了，就没法住人了，人类就消灭了，世界还在，人类没了，消灭了，住不了人了，就是这样，成住坏空的循环，就这样。
那庄严节是不是在成节呀？在成啊，成那个阶段是庄严节。
那怎么都是说的，都是说的这成住坏，都是说的住劫，庄严劫前一个衔接，现在下一个能住人的就叫星宿劫，
那还是在住劫啊？
都是到住劫才会有人有佛出世，不是在住劫哪会有佛都不住人
啊？那一共有多少个小劫在住劫这块？
查查吧。查查资料啊，就是凭记忆老是记错，这都能记错，这个了得的。这记忆不可靠。
这个可有意思了，弄清楚好多人他宇宙人生的真相，其实都没有佛经讲的这么透彻啊。常住坏空各二十劫啊，各二十劫，记起。师傅，吕玉红师兄问：中阴身是不是就是明心见性？哎，这个
中阴身是死了以后，就那个中阴身。
他这个是不是没打完整？他是不是说中阴身成就就是明心见性？师兄，您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中阴身成就有明显的机会吧，他也不一定能成就。机会是有，
他师兄这个问题好像问的，他说中阴身是不是就明心见性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个
中阴身是明心见性，这什么概念？
这个他可能不太清晰。
我还都听不懂他说的话呢。
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不清晰的。你只能说中阴身的时候有明心见性的机会是吧？但是他不一定明心见性了。
中阴身都已经轮回了呀，但是还有机会见性，这个意思。不是说见性，还有算有机会见性也行，两次自行光明现起这可以。这个生净土的机会多。实际上两次自行光明现起的时候都还没有中阴身。
是的。
有中阴身那个见性就不可能了，就是生净土还有可能。
到三天半四天之后，从书上讲的，从大昏迷里面醒过来，中阴身就升起来了。
此位中有两次大光明，一次是咽气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咽气半个小时之后，完了之后就进
了大。就在这个期间有两次自行光明咽气。
啊，是的。他说，三恶道的众生也能明心见性吗？
三恶道的众生，没听说过这种说法的话，没听说过的。
啊，是不是想问三恶道的众生是不是也有解脱的机会啊？
他当然有了，他这个恶报受尽，他不就出来了？还能得人生，还能成佛。
嗯。
我认为就是，但是就是说，是，就是佛菩萨护法神考验我的，看我会不会端坐，这坚持下去。
这是你的想法，你这样想法，我也觉得你这种想法是，不是没有端坐吧？
没端坐。
你问我是不是护法神考验你啊？是考验你，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是这个意思？问这个人。
哎，对，有一点。
你想把你把我想太深了，我跟你一样啊，你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没那么深，没事。
感恩齐老师，感恩齐老师。
师傅他问，在医院晚上可以持咒吗？会不会对众生有影响？
这什么说话？我都听不懂他这个话咋回事啊，什么众生有影响咋回事啊。
嗯，所以师兄自己开麦吧，自己开麦。啊，这个
听不懂他这个话，我听不懂。
嗯，
你知道这啥，可能他这就他这一种就这一类思维的，就这一种想法的人呢，他说那个众生是孤魂野鬼，他就用众生这个词说了。
啊，
我猜的对不对啊？你看看你问他是不是。
估计是啊师傅，但是他现在可能。
他们都是说那叫众生。
嗯，
这一类人。
嗯，
那叫众生吗？众生是那样定义的吗？
嗯，众生不是。嗯，除佛之外其他都是。三凡是四上六凡。四上六凡，只有佛不是众生，其他都是众生。他们可能把这个众生的范围，
他们把众生就众生说成了那鬼妖妖鬼鬼的，就那种东西，那叫众生。
嗯，
这一类人就有这么一个就特点，这个词语用法，他就这样用词。
嗯嗯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哎，这很奇怪啊！我都觉得很奇怪，怎么这个众生这样定义了？这咋回事啊？
嗯。他现在不在，没办法问他了。
算了。
嗯嗯。
啊，齐老师，我
你好，
对，我在看那个以太演讲录，那个就是那个释苦，然后也是在想这个思维那个出离心这个问题。然后因为好像知苦才是离苦，然后有这个就能够有这个出离心，但是自己就是对这方面只是在这些关照或者什么，但是自己的心还是就不像有的师兄像李华师兄他们或者出离心特别强，这个想请教老师。
发心是你自己的事，你等我跟你说啥也不顶你的用。
发心是自己的事儿。哦，那出离心不强烈，不是。
出离心不强，你能通过问答解决变成强啊？
那
因为什么呢？跟那理论还能再说成两个样啊？那理论你都知道过了，你都已经知道了，再说一遍管啥用啊？再说一遍还是你已经知道的内容，它多余不多余啊？再说这个话。
那这个心就是为什么升不起来，就是自己在想那事儿也是。
啊，这应该问你啊，你不该问我呀。哎，为什么没升不起来呢？这该问你了呀。
是不是哦？这个还是不痛切，还是自己没有经历这种痛苦，或者就是好像是还是哦。啊，我再自己再好好的想一想啊。那行，那其他事没问题，
好吧？
嗯。师兄自己，我们学《野海讲演录》，讲二处讲苦，也自己的专业。师兄问，在坐下日常生活中，可将心中心咒、金刚持或者心中默念吗？类似念佛。
坐下，你不知道是关照吗？都有个关照的概念，知道不知道啊？
他是初修。
初修也该知道坐下关照啊。
嗯。
啊，你好，齐老师，晚上
好。
刚开始修了二十多座。是有一次我是想，有的时候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会散乱，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就是念一下。心里念一下会
关照。
好的，关照。嗯，好的，谢谢齐老师。关照。
你知道什么是关照吧？
关照就是自己关照心里面升起什么，升起烦恼了就知道了。比如说升起嗔心啊，或者升起贪心，或者说迷失啊、走神啊，要知道，我就大概是这样。
那可能您还真不是太了解关照到底是干嘛。咱们心中心的关照是您能够发现了，同时把它断了。关照是操作。就是你要能发现得了，你要发现了然后就把它断了，呸，断，停，就是这样的。发现了起了一个妄念，
你告诉他有书不就行了？
师傅对，有书。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
借用一下啊。好的，谢谢。谢谢师兄们，谢谢齐老师啊。
关于关照是非常重要的。师兄好好的看一下什么是关照。
好。
齐老师好，你好，师兄好。
你好。
齐老师，那个额头上面有的时候八百天的它一闪一闪的那个光啊，像那个一闪一闪的，那
不要去猜那些事儿，打斗中发生，不管出现什么现象都不要管它。
我关键是下坐走路的时候，在思索的时候，它一闪一闪的，那个是不是绝招啊？
怀疑你那个身体有什么毛病吧？怀疑我？
没有没有
没
有
毛病，不要管它。
那好，谢谢齐老师，谢谢刘老师兄。
他有一个问题，他是说觉得自己关照的力量比较弱，他是就是吃清淡的饭菜，然后想着是不是要点个好吃的，当起这样念头的时候就发现了，但是还是挡不住，就去外面点好吃的去了。
不相干啊，这跟关照都不相干，不是一码事。
他的问题，他后面还有一问，说这个关照的力量是不是随着打坐一天天坚持就慢慢起来？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没有打坐的那个定力，谈不上关照。是的，与打坐有关系的关照，不是没的。
他问每中佛出世相隔多少年，或者是几劫？
这个大不是一个固定的数，你要说这个要算一算你就算一算吧。我跟你说， 你算算多少？有人算过说是56亿年，还有人说算错了。我跟你说一说，你算算，你说算什么呀？就是弥勒佛跟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法过多少年弥勒佛出世？我跟你说这个数，你算算啊。有人算出是56亿年，有人说是这个算的有毛病，你再算算也行。咋算是这样啊？现在是简洁。现在是简洁，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人寿100岁，是100年减少1岁，100年减少1岁，那时候是100岁，现在2500年了，就减到75岁，现在就是75岁，减到10岁的时候变成增劫，每100年增加1岁。每100年增加1岁，一直增加到84000岁。增加到84000岁呢，每100年减1岁，又减劫了，减到80000岁。那个时候，弥勒佛出世，你给算算多少年？这中间有，
时间太长了。
有人算是56亿年，有人说是算错了，不是56亿年，到底是不是？我给算过，谁来算算？
就是两尊佛之间隔的这个时间啊。
就是跟弥勒佛就对，这就是这个释迦佛跟那个弥勒佛，这中间要经过多少年？你看看。是不是多少亿年了？几十亿年，看看。
师傅，是不是一直是这个地球啊？
也会变化，在不是现在这个样啊，比现在要平，没那么高山，这深沟啊啥，还是比现在的人也多，这个人寿命也长，自然环境也好，比现在好得多，地球也会变。
是啊，就好像我看那个弥勒三经里面，就弥勒菩萨下普，就是成佛经嘛，里面就讲这，好像我们这个地球就变得跟净土一样了。
对呀、啊，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变得
这样，就好像跟西方极乐世界描述的那个境况很相似了。人寿也长，
对，寿命也长，对，
人心也就清净，
肯定是清净心造成的。
啊、
人心是越不清净，寿命越短，肯定
啊啊，这样，
老师，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外国人他们是不是也是有六道轮回的呀？
一样的，不仅仅是外国人，各种生命都是，就是动物啥也没有逃脱六道轮回，也都在这种六道轮回。不要说动物了，鬼也在这六道轮回里，地狱、恶鬼、天神都在六道轮回里，只要是生命，全都在六道轮回里。
老师，那我想
何止外国人呢？
老师，那我想就是你比如说，要是在地狱那个道的话，他也不会看到外国人，是外国人一个地狱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各个国家一个地方吗？
什么叫一个地方？我没听懂你说的话。
就比如说六、在地狱这个道里头，
怎么了？
比如说，在地狱受报的那些，他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吗？
什么同一个国家的人？你说的国家是咋回事啊？
比如说，又有中国人，又有外国人，在地狱受报的，
都根本就没有啥中国人、外国人啊！他这就是地狱里的众生啊！他这就是，那咱别说地狱了，咱就说畜生，你能看见的不？那一群羊里头有中国人，有外国人呢、啊？哪有那个事儿？都是羊，哪怕一个中国人、外国人？
师兄是这样一说的话，有中国的羊，有外国的羊，是吧？
那哪回事啊？那哪有这事啊？这很奇怪的思路。
所以我就还想那个地藏菩萨在度他们的时候是跟他们说中国话呢还是说英语呢？
哎，说地狱话多少话、两个话他都不是，他都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人了，咋能说那国家的话，早都不是了。
那我们岂不是很幸运在中国？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那这个你看见一只猫，它全身是人，你跟那个猫说那个全身的国家的话，它能听懂吗？它都早都成猫了，它是猫语，都不是人语了，你能跟它说那国家的话？
那要是在老师那在国外，他们外边不是像这种解脱的法，比如说像佛法，他们没有，顶多是
他没有这种说法，他也逃不脱轮回，没有轮回说他也逃不脱轮回，
所以还是投胎成中国人，然后还是中国的学佛呀，
没有投胎之说，
总之还是有违法，
这跟有违无违都没有，他这都没有有违无违的概念呢、这啥关系？这个有为我，或者是教育上的事儿，或者是思想上的事儿，都可以这么。
那他们岂不是接触不到、解脱到，那多可怜呢、
是啊，接触到解脱道太幸运了，不大容易啊，很少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解脱道。有一个比方说接触解脱道有多难呢、有这个比方，盲龟之浮木，听说过这个比方没有？
听说过
啊，就那个机会就那么少，接触到的，我们多幸运呐、这么难接触的机会我们遇上了、你看看多幸运呐、必定解脱、必定成就，不必怀疑，
是，嘿嘿，我也是这么想的，谢谢老师。就那我还听过一个比喻，就是一手抓一把土，那个解脱就是。能接触到佛法的人就像手指甲里的那个土一样少。
你这是见到在哪有这种比方啊，看到的人。
听别人说的。
这师傅是有这个
听
说，好像是二祖还是在哪里说
头胎人
指甲盖里的那个土
就指甲缝里的那个土，
那个笔啊，这个佛经里有个笔，但不是说他手上的土跟指甲缝里的笔啊，那个比例太小了，是这么说呀、如大地图找上土，大地上土多，找你那指甲上土多，是那样比的，
是的，是的，是这样比的，
大地图找上土，不这么说吗？
那我们还能学习中心，就好好珍惜、
那你看看多幸运呢，就遇到了。
必定解脱。
必定解脱。
那没问题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好的。
他问外星人是属于哪一道？
实际上啊，我们过去说的天人大概就是外星人，大概就是怎么回事。
那是天道。
在过去就说天人就大概就是。不能说是天道，我们说天人呢、
天人，对。六道里面的天人。
说天道也行，说天道吧，没有啥。
你好。齐老师
您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请问，就是动过手术的，比如说动过阑尾炎手术的，在修心中心，是不是就相比较普通人来说就不容易明心见性？
别比较也能明心见性，别跟别人比较。有难的，有容易的。当然肯定，就是有难有容易，就是摊到这个难的上也能，别怕困难。
就是说也能明心见性，因为
没有一个不能的，全都能。
因为之前
就是奈他不肯修行和。
我之前就是听说过，他说动过阑尾炎手术的，好像就是说，这个人。 动过手术，然后就是身上什么真气就泄露了，泄露了，所以说有的练
没听说过，跟这个战线跟真气有什么关系？没听说过。
哦，
战线跟真气还有关系？
嗯，这是我听说的。
哎，好吧。
哦。我再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这个不用关照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没有烦恼的时候，就是这个妄念
没有烦恼的时候不用关照，这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说没有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不就是本来空洞洞的吗？不就是本来不住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住与不住不是你说这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妄念断的那一刹那，不就是内心不是空洞洞的吗？就是不就是不住
空洞洞的是你没看见佛性，看见佛性空洞啥啊？一念不生，寥寥分明，明明明历历的在佛性，明明历历的在空洞什么呀？
哦，
那才是实有。现在有相的东西都是虚妄的，不管是心相啊还是色相啊，全都是虚妄的。只有佛性是真实的，才有真实相，最真实的让你看到了。所有虚妄的，你以前认假作真，其实全是假的，你没见过真的，见一回真的，那假的全是假的，其他的。
哦，就是说，这个，这个有时候。不需要关照的时候，那个时候，
啥叫不需要关照的时候？我都不就听不懂你这话。什么叫不需要关照的时候？人有不需要关照的时候和不需要的关照的时候，哪有这种说法？
咱们这个妄念来了，不是要关照吗？妄念来了才要关照。如果是妄念没来，不就是不需要关照？不需要关照的时候。不需要关照的时候，
真心显露，关照主要是看出真心，不要吃掉，这才是真关照。妄念来了断妄念，那就是把它当成关照了，还不见得是真关照。
哦，
你都不知道关照是主要指的啥？主要就是说关照是看好真心，这才是关照。但是呢，众生没见过真心呢，那好吧，把它断妄念也说成关照吧，就是把它说成关照了，那都不算关照。
哦。哦，是这个意思。那我懂了，那我懂了。我问完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填到一遍吧，就是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很多人学佛的人，其实真正的学解脱道的人可以说没有。我想用什么方法，就真的在我们那边有很多很多的群啊，我怎么把它拉过来，真是我就觉得太可惜了。就是一直读读那个文章，一直以为是学佛呢。
我也没有办法。你拿他们没办法，我也没有办法。
我真的想把他们拉回来。我现在主要是把他修心中信佛的前百度真的完成之后，我想继续修一千座。
跟你说话这个人是打完千座的吗？
对。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心中信佛这么好，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他是打完千座的。
对对。
哦，你打完千座了没有？
我没有。
你打到啥程度了？我听听。
我现在是第二百座里面的第二一第二
人。刚开始都没有进入千座了还。
我是说。
还没有打到要千座这个时候了。你是这样。你会不会因为他这中断不打会不会？
他这样说。他说你
会不会因为他对你的影响而断坐不打了，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我知道，我就他是一个出家师父，我不敢问这些问题。
啊，会不会因为这位出家师父，你就我说你本人会不会受这位出家师父的影响，你就不打了？会不会这样？
不，绝不会。
你要是绝不会的话，是你的胜利。别的话就不跟你说了。打完千座、这个好处是你自己的，跟别人不相干。别听他的话。
哦，是这样。我以为我是这样想，我以为身边的人很多学佛的人就是在那里搞那个供养啊，这些就是人一下子过了很快就。
他的道理不管他了，只管自己吧。
季老师啊，如果我很想进一个群里面，就是我老家那个群里面，我进去是这样问的，我们学佛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人家如果他说想解脱想了生死的话，我就把他拉到四人里面了。因为我在青田那个群呢已经有就是当时一年时间在那个群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学佛的目的，然后我退出来了，退出来就是四五年都没跟他们接触了。
哦，有你的影响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我知道他们有这么多人在学佛，知道。
你说是助他们学新中心法，好像这个意思。
啊，对对。
有你的影响会好一些，你别急躁，你心里急躁，追求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别这样，他总好一些。虽然没有达到你的目的，他也会好一些。
我是这样
的，因为你这影响就都不会有了。你在那就是一种影响，
不管影响不影响，我是反正我去试试看，就这样想，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因缘。
你还是说结果，我说不考虑结果，他总是有好的影响在。
好的，到时候我凑个机会，有因缘会。
你还是想着结果，别管机会不管结果，只要人在他那里头就会有影响、就会是好的影响。
哎，好的好的，我没事了，谢谢李华师兄啊，感恩谢老师，谢谢啊、哦、
师兄别着急，因为您在他的群里头嘛，我们这边您认为接引他们很好的这些资料，咱们不是每天都有很多资料在分享嘛，您个人觉得他们有可能能接受得了的，或者说正好他们的痛比较痛苦的，他解决不了的，就烦恼怎么断的，是吧？类似这样的资料您偶尔的发一个过去，他有缘的他就过来了
也可以的。
别着急啊，别着急。咱们最主要的我们得自己好好修，不然的话您说话也没人
讲。简单说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我觉得我自己都如果有一个人提醒我，我就找两三年就开始学了，因为人家没有人提醒过我，我又不知道、哦、但是我已经遇到这个法了，也可以分享给别人，让他们学，很有可能他们里面有些人想学习解脱的法吧，是这样没？我这样想。
对对，就是有跟您一样的人，一样的师兄，他们受益啊，就是您的这个动作，有可能就是。
啊，我有这个想法。
嗯，可以。好的。师父刚刚说的这个心态，你一定要体会到，只管耕耘，不管收获。
嗯。师父，我知道，这个我知道了，谢谢。
好，
再看看人家的，
就别急躁，别急躁。
我的现在我这个人的性格很急的，就是
你这一急躁还没怎么着呢，现在烦恼上来了。
那我知道，下我该怎么走，我有数的啊。
嗯，
好。
哎，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
你好。
哎，齐老师，就是。我看到那个实修大师一首偈子嘛，要那个生死菩提树，那个他那偈子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您说就是为明心见性前那个观照是不是有点相似？
没有这样联系过，相似不相似没有考虑过，考虑个相似不相似干什么？
就他那个就是就是时时就是祈福，祈福是末世惹尘埃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就跟我们的观察。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你是不是早就了解心中心法，或者是正在修？
啊，我在修，我在修，我在修，我修到我第一轮马上修完了。
第一轮才修完，你是刚开始还没有去进行前座了
啊？啊，没有没有。
就像这我的意思啊，你最好在这打坐这三四年的期间，只管打坐，别的不要考虑了。
啊，不管那个了。
打完坐再说，打完这完成前座以后再说，你会发现再了解什么都非常容易，也不容易误解，就是非常快，因为智慧开了，学啥学的都快，并且也还不容易误解。
我也这么想，其实现在我也这么想了，因为
最好现在啥都不管，只管打坐。
嗯，就还有问题啊，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其实我现在应该死心了，但是我还不死心，就是昨天晚上问过那小东老师了，这小老师就打了个半死吧，还没全死。我今天我想再说出来，让老师彻底把我打死心，我就不再纠结了。
怎么了？
就是那个我那个就是我原来嘛坐下老是跟着妄念流浪嘛，流浪不绝嘛。就流浪好久，那时候一整天可能就绝那么两次。
你自己知道怎么办吧？
我就是绝嘛，我就绝，然后
你自己知道怎么办？知道不知道？不管你做到没做到都不要紧，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这么办的，就是凛然决。
不是说你现在怎么办，而是说就怕你现在不办也不要紧，知道
不管他了，现在就是不管他了，去他的，不管他了。
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办？
我现在就老是打坐，不管他了。
什么话呀？我问你知道不知道？你回答的啥？
就是我知道。
你知道了就不告诉你啥了，没有用，再告诉啥也没有用。你都知道过了还告诉你干什么呀？再告诉一遍。
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我原来就是一天嘛，就是一直在流浪，现在就是我进入一种那样的绝招的状态，就是一天的话，我可以一整天可以不流浪，但是那个小文老师说，我这。住境这个是死路一条，然后就是，然后我就想像老师也就是帮后我一下，就是我就彻底死心，我以后就不管他了，就是
不管什么呀，
就是那个
我就说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办？你说你知道还说啥？啥也不说了。
就是我也不住这个境了，就是说、啊、我现在住这个绝道那个境嘛，我也不管他。
你住不住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这我说管啥用啊？我就你不知道，告诉你知道了以后什么话也不说了吗？
啊，就是我住这个是不对的，是吗，老师？
你都知道对不对？我跟你说对不对干什么呀？
哎呀，那我就听小东老师，像小东老师说我不对，说我这死路一条，我就听小东老师的吧，我就彻底死心。就是说，就是
我偏不这么说。
那你以前是打过坐吗？修过别的吗？
我原来修了一年多的六字明，然后今年二月份开始修那个心中心的。
以前没有修过别的？
嗯，没有，就念，最开始是念佛念了有一年吧，然后后来修六字大明咒修了一年多。
那你说的这个心不流浪，你真的做到心不流浪了？
现在我可以整天的话大概大部分时间不流浪。就是那种绝招的，就也不是说妄念是有，但是我不会跟着妄念跑，就是不会说就是流浪不绝那种啊，就是流浪自己完全不知道，就是保持那个绝招的状态，那个绝招状态，但是小老说绝招状态这个是注定了，就是我可以不会忘那念转了，但是我又为禁牵了，又被禁牵住了。
就是你被禁牵，不就是流浪了吗？
但是我是了了分明，我知道我完全在，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知道我完全在干啥，我知道的，就是我起妄念，我想别的东西，我也知道的。
你知道
这种是不是也是算住境，就住到一种境界上去，就是执着也就是也不好。
忧患既离，离患既绝啊！你都知道，那怎么可能会是那什么？我觉得。你都随境迁了，随境跑了，还说自己没有流浪，我觉得不太认同您自己这个对自己的评判。
所以昨天，哎呀，昨天就是我跟小龙老师，小龙老师就是起棒子打开来说我死路一条，搞得我哎呀一天一夜都心神不宁，然后晚上睡也睡不好，所以说，我想听小龙老师的，有就反正哎呀，我就也不想管他了，就是说也不是刻意的去再去绝招，保持这种绝招状态了，就是说。我发现这流浪了，然后一绝完事了，又再也不管了，管他就是绝不绝道呢，不管了，就是只要自己不再流浪就可以，就是不再刻意的保持这种状态了，就是这种，我可能小的老师给说的是，我就刻意保持这种状态，可能就是执着这个境界了，可能就这样是不好的。后来我想了想，我觉得老师说的对的，我确实不应该执着这个境界。然后今天一整天了，我也是试了试，就是说。原来我就是保证那个绝招，今天的话有时候确实有点费力，脑子有点胀胀的。今天呢我就刻意的不管他了，但今天就感觉挺轻松的。喂喂，老师。
哎，你好。
您就哎，您就是帮和我一下吧，您就说我应该怎么办吧。
为什么呢？我偏不帮和你，我不按你说的办。
哎呀，现在就是说啥了？就是说你要我就是再回，你要我就是怎么说呢？我都你觉得我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了，就是说我
不刚才问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说你知道，知道就不用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告诉你，那这个应该的，都知道了，跟你说啥，啥也不用说。
嗯，那老师，你觉得我知道的对不对？
你知道对不对了？就这样，你都已经知道对不对了，我才跟你说对不对干什么呀？
我原来一直以为我这样是对的，我一直坚持这样是对的。但是老师开始直接把我这个打得粉碎，然后我就。感觉就是整个人都，哎呀，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不好说话，对不起了啊。不好说话，说什么呀？我不了解情况。
嗯。那我就还这样，我就像我今天这样好吗？老师，就是说，就是。就是我就是知道自己在流浪。
我哪能了解你怎么办呢？只能告诉你理论上的东西。你怎么办？那你不要说，不要说这修不修法，乃至你信不信佛，都是你个人的自由。我哪能告诉你怎么办呢？这是你自己的事啊。
就是我这个用功方法是不是不对啊？就坐下这个用功方法，
你不都知道用功方法对不对的事啊？你不都知道过了？我问你说就知道就是这个事啊？你还问我这对不对？
其实我不知道，我不敢肯定。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不会问您嘛，石万老师。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不好说这个事儿，只能告诉你一些这样说吧。我告诉你的，如果跟老人开始不一样的，你还不应该听呢，你不应该不要追着再问我什么了。别追着我问什么，你还不应该去我这呢。要假如就以老人所说的为准，那些书你没看过，老人开什么光盘，那是二书光盘录音录像那么多，你没看过？
我看了挺，老人说我看了挺多。
不以我们说的，我就是我，包括我，不以我说的为准，以祖师开示为准。
我是怕我理解有偏差了。
那不怕。因为理解偏差可以再读啊，越来越没偏差。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包括我在内也是有偏差，不怕偏差，就怕你不看，就怕你不肯读。
好啊，老师，那我明白了，老师，我明白，谢谢你，我明白了。我就好好打坐，然后就是像您说的，可能打坐多了，可能什么都明白了吧。现在我不管他偏不偏差了吧，反正我就按照我理解先去做吧。反正但是我不会断坐，我就。摆坐以后我要加坐，反正我就这么老实打坐，偏差的话就偏差吧，也不管他了，反正我就保证我绝对不会加坐。
我让你看老人的书的意思就是， 你老说你做的对不对，保持个什么什么对不对，你看看老人书里有没有啊，有没有你说呢要保持什么什么呀，或者是老人没有说保持什么，但是老人开始那个很像你那个保持的现象，那也算呢、啊、你在那儿去找啊。
那个我也找到，我也看过那个。
那个找到看过不很好吗？继续找，继续看，
老人
越来越深刻，看的变数越多越深刻、
嗯。
不是看到了以后就不用看了，绝对是那样。你看十年以后再看，还有新东西让你看出来。
是，齐老师，这个我深有体会。我们修心中训之前，跟修心中训之后，我看到内容是不一样的，我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你就继续看吧。以这个为主是开始为准，不以齐老师说的啥为准，别追着齐老师问怎么了，因为他说的齐老师说的话不一定为准呢。
嗯，我就看老师
开始一样的，你可以参考，还有参考价值，
嗯、
跟主持开始不一样的没有参考价值。
嗯，
就可以不信，应该信主持的，不应该信齐老师说的。
我那就得信老师说的。
大不能。跟主持说的不一样，害了你了，你何苦？不是故意害你，对你有害啊，说的是对你有害，并不是说故意害你的，我没说故意，不故意对你也有害啊，我不是故意害你的，我的话就有可能对你有害啊，所以应该主持开始为准。
嗯，好，那我明白了，齐老师，我明白了，齐老师。
哇。
我就对老人那句话挺就是印象，他领人觉得正念现前嘛，就那句话，我不知道我理解是不是理解错了，我也不管他了，反正我就按我现在这样先这样做吧，先这样做着吧。
老人开始那么多，不仅仅就这一个，
对，很多很多
具体的问题都有开始。
嗯，好的，齐老师，齐老师，我没问题了，谢谢您，谢谢您。
好吧，
好，谢谢您。
他说每天早上打完坐都很累，要休息一个小时才能有精神。他1000多坐都是这样。嗯，他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个问题。看。
对啊，他觉得打坐很累，但是呢这个打坐也还坚持下来了。你能坚持下来就是胜利。战胜了你那个累的感觉。
嗯。
我们老是说放松放松，就是避免感觉累，就是为了这个。
嗯。师兄现在在线啊，嗯，听到了吧？我们总说放松放松，就是避免那种感觉，一直提着劲儿就很累。
哦。
嗯。
参考吧，他不一定对，参考吧，参考吧，有可能说错话。
他听到了。师兄问，寂照照记是观照第二步吗？
寂照照记是祖师开始，这个大于祖师的开始，别联系第几步了。那我那个所谓三步是错误的，不要联系了。别联系了，就那个第几步第几步了。说错那是错误的，不对的，别联系了。
你把扫得太干净了。
不是说要扫干净啊，扫干净对他有好处。
嗯，
这能顶关照啊，就考虑第几步，这是第几步啊，那是第几步，那能顶他关照啊。不要考虑了，没说错话了，不赞同了。
嗯。
不要考虑问题了。
齐老师好啊。
你好。
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啊。就是我在签作过程中，我都是还是比较累嘛，早上起来打坐都比较累，我刚才你给我回答过了。就是我感觉现在就是我因为我现在还没修明白，就是意思我感觉我得需要在家。加长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感觉两个小时有点太短了。
你不是说累吗？要是加不勉强吗？在家就这还俩小时还累呢，你加时间长了，你能受得了吗？
啊，那你那得努力啊，努力不行啊。
哦，这样那就那另外一个情况，你忍累那个忍力很大是吧？你能忍住这个累，他累我不要紧，我能忍住。这个力量要是大的话，你就加多。
啊，那为了脱离生死轮回，那肯定的，这都是小事了，那得忍耐。因为这个
小事多大干啥？谁大都没困难呢，没有一个顺利的。
啊，因为这两个小时。
人家有困难，人家克服困难，这个话就不多了。
嗯，我感觉两个小时还有点短了，对我来说，我感觉在现阶段的加强时间，加长这个时间呢。
那好啊，那你加长，当然了，加这长时间固然好，但不能勉强啊。你不，既然你不勉强，加长很好啊。
啊，那
你说你很累，我就觉得你勉强了，就这回事。
啊，就累，但是也得弄那，也得那咬牙往下咽长时间，逐渐咽长时间。
那你要是弄过头了，那就可能造成断坐，一提打坐就发怵，心里就发慌，一提打坐行了，不打了就给间断了，这何苦呢？就是说家都固然好，但不可勉强，就这个意思。因为勉强了以后，可能造成间断。厌恶打坐，脾气打坐就心里发慌，这我造成这种结果就打不正坐了，就以后就念佛往生吧，没法打坐了。
啊，念佛往生。
打坐固然好，但不可勉强，还是这个话。
啊，
不是先说固然好了吗？谁说打坐不好了？
哦，那现阶段还是要按两个小时打，就
等。现阶段还是不要勉强，你要不勉强，加的越多越好，还是这个话。谁说让你按这个打了？你在那强调一个困难，我就觉得你勉强。谁打都没困难呢？
哦，我明白了啊。我是准备要加到四个小时了，准备要一步一步加到四个小时，因为我还想打七啊。打九了，要不加坐，将来是没有这个能力打七打九，那个
不见得，一坐也不加，到打七打九跟着打，照样能跟下来。要不然你试试，绝对可以。不是把能力锻炼上了才能打七，绝对不是。只要在那种现场，就能见得下来，绝对可以。要么你试试，用不着事先锻炼到能达到程度。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好，我明白了。
他说灌顶后拉肚子是法的力量大还是自身业障重啊？
这不，你说这两个事都是好事，一个是消业障，一个是法的力量大，用的法力消业障，这两个事一点都不矛盾。这有一个是这头啊还是那头啊，这两头是一头一回事。
嗯，他还问，有的拉肚子，有的不拉，
那不要紧，那这就不要紧，拉就不拉都没关系，都不影响你见性，不要在这上计较高低了啊，不在这计较。
嗯，